陆光牧师所著的《合一晚语和主来》第六题，全备的福音。请容我先向大家发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也许有人要回答说，福音就是好消息。这回答虽然不错，但却仅仅是对福音字面上的解释，而没有提到福音的实质含义。也许有人要进一步回答说，福音就是因信称义。这回答虽然提到了福音的实质内容，但是却不够全面。因为福音的内容不但是指主宝血赎罪的功劳能赦免我们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也是指主的圣灵大能能使我们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按照原文，十七节中的一句话应该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前一个信心是指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是指因信成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成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事实上，罗马书三四五章主要是讲论因信称义，也就是信靠主的宝血功劳得蒙赦罪。六七八章主要是讲论因信称义，也就是信靠主的圣灵大能离罪成圣。为了对福音能有更全面、更深入、更正确的认识，我在这里提出三个问题和大家一同思考。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福音在圣经中是一个专门名词，是专指基督的救恩说的。如使徒彼得论到主耶稣的救恩，就曾经称之为福音。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二节。又如使徒保罗也同样指出，这福音是上帝从前既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我们从他受了恩惠。罗马书一章一至五节。在另一封书信中也说得明白，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哥林多前书15章1-8节。由以上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圣经中所说的福音实际上也就是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钉、复活、升天、复临，以至于第三次降临等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福音在圣经中虽然有许多不同的称呼，但却都是论到这同一个福音。这许多不同的称呼，有的是显明了福音的来源，有的是显明了福音的功效，也有的是显明了福音的时间性。例如，圣经中多处称福音为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罗马书1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8节9节，和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加拉太书1章7节，以及其他相似的称呼，彼得前书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节，提多书1章9节，都是为了要显明福音的来源，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的大喜福音。又如福音被称为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2章7节，使徒行传10章36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1章11节等等，又都向我们显明了福音多方面的功效，能使我们的灵性得救，能使我们蒙恩惠得平安享和平，能使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得享无比的荣耀。又如福音被称为永远的福音，这是向我们显明了福音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上从古至今，这是向我们显明福音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上从古至今是永不改变、永远有效的。因为基督本是创世以来人类所仰望的被杀之羔羊，启示录13章8节，直到世界的末了仍是这样。我们今天仍旧像古时一样，必须信靠、接受和跟从这同一位福音的中心上帝的羔羊，才能得蒙拯救。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第二个问题， 福音有什么功效，或者说福音包括哪些恩典。这可以分五点来介绍。第一点，福音能使我们因信称义。如经上所说，圣经既然预先看明，上帝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也就是指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基督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八节，参看创世纪二十二章十八节，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什么是称义和因信称义呢？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经上所说，做功德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功德，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由此可见，称义和赦罪是同样的意思。赦罪是从消极方面说的，称义是从积极方面说的。怀艾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到1071页，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赦罪称义的浩大恩典，本是我们将亡的罪人不配领受的，是完全由于上帝无限的大爱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赎罪所做出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的赎罪的宏恩，而且是要完全靠赖主宝血的功劳，而立即赐给信而悔改的罪人的，因此称为因信称义。如经上所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记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一章九节。怎样才能因信称义？那我们怎样才能因信称义呢？也就是要存着真实的信心，依靠主的救恩， 在上帝面前悔改认罪，把我们一生中从小到大所犯的一切罪都彻底的承认清楚，不但恳求主耶稣的宝血立刻洗净赦免我们这一切的罪，而更恳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从心里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主的宝血就必立刻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能获得赦罪称义的恩典。主的灵也必定要立刻洁净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获得属灵的新生命，成为上帝的儿女。正如经上所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一章九节。经上也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怀爱伦也解释说，当悔悟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当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为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以上选自《信心与行为》第十五章七十五页，七十五至七十六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六1070到1071页。又说，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信而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保罗说悔改是虔诚的为罪忧伤，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这种懊悔本身不具备任何功德，却能预备人心接受基督为唯一的救主，丧亡罪人唯一的希望。 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这篇文章最早刊登于1890年11月4日《评论与通讯》期刊上。另一处又说，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因信称义实在是一个极其浩大的恩典，远超过世人所能想象的。因为任何一个堕落败坏有罪的人，只要他肯存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在主的恩助之下悔改认罪，不但恳求主赦免他一切的罪，而也恳求主拯救他离弃他一切的罪，他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罪称义和拯救。主耶稣要立即在天父面前这样为他祷告说，他所犯的一切罪都完全归在我的身上，我所行的一切义也都完全归在他的身上。圣父啊，你怎样悦纳我，也求你怎样悦纳他，你怎样爱我，也求你怎样爱他。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17章23节。这样看来，因信称义真是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信息啊。因信称义的经验是需要不断保持和加深的，因信称义的经验也是我们信徒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保持和加深的经验。因为我们信徒在悔改后追求离罪成圣的道路中，有时候由于我们还没有完全学会靠主得胜，罗马书7章25节，有时也由于我们灵性上的疏忽，没有时时警醒，常常祈求，难免还会被我们的软弱过犯所胜。因此我们就需要随时随地悔改认罪，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并也要不断靠主恩助离罪成圣。正如使徒约翰对信徒的劝告，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2章1至2节1章9节。再说我们基督徒在信而悔改追求成圣的道路上也是没有止境的，当我们灵性越长进，和主的关系越亲密，得到真理亮光越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对自己的心灵品格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这样我们先前看不到的软弱和亏欠也都要显出来了，这样也就能使我们在主里不断更深切的悔改，更完全的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更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愆，使自己越洗越干净，正如144000人一样，不断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启示录7章14节。因信称义和遵守律法有什么关系？还有我们对保罗书信中有关因信称义和遵守律法的教训，还应当有更深入 而全面的认识。首先，正如保罗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按照原文应该译为不是因着遵行律法。罗马书三章二十八节，参看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为什么呢？因为律法的功用只能叫人知罪，却不能赦免人的罪，不能使人称义。只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才能赦免我们的罪，使我们称义。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再说，我们靠自己也没有力量遵守上帝至圣至义至爱的律法。因此保罗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但是这绝不是说因信称义的可以不遵守律法。人如果不肯遵守律法，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因此因信称义并不废掉律法，而更是坚固律法。就如保罗接着所说的，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断乎不是，更是坚固律法。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其实主救恩的功用原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并帮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也就是使我们因信称义。雅各的教训和保罗的教训没有矛盾，因为当时有人曲解了保罗书信中的教训，片面强调因信称义而否定遵守律法的必须，使信心和行为脱节。因此雅各书信中就特别强调了信心和行为结合的必须。他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上帝，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上帝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各书二章二十至二十四节。雅各在这里的说法和以上保罗的说法并不矛盾。保罗说人称义是因着信，是指真实的信心，也就是使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立志遵行上帝律法的信心，不是因着遵行律法，不是因着依靠自己的，不是出于信心的遵行律法。雅各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是指出于信心的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是指不是单因着口头上理论上的没有行为表现的死的信心。可见两人的说法不同，含义却完全相同。第二点，福音能使我们因信成义，或者说因信行义，又或者说靠主成圣。主的福音不但带来了主的宝血 赦罪称义的恩典，同时还带来了洁净人心、使人诚义成圣的上帝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按照原文，十七节中的一句话应该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前一个信心是指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是指因信成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成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三四五章中详细论述了因信称义的正道，又在罗马书六七八章中详细论述了因信称义的正道。如罗马书六章中特别强调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必须。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诚义。罗马书六章十六节。所谓诚义也就是成圣的意思，正如经文中接下去所说，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上帝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书六章十七至二十二节。罗马书七章八章告诉了我们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方法。保罗在七章中说，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这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十四节、十八节、二十四至二十五节。在八章中有进一步详述，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上帝的喜欢。如果上帝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罗马书八章一至四节、七至九节、十三节。圣灵 不但能不断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而且能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加拉太书五章一节、22-25节、罗马书五章五节，使我们能不断效法基督，就渐渐变成他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所谓因信成义，也就是因信行义的意思。正如圣经上论到古时的众先祖、众先知等所说的，他们因着信行了公义。按照原文和英文应该翻译为，他们因着信行了义。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三节。另一处又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他指基督，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在这里的公义在原文和英文中都是义，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因此基督徒不但要因信称义，而也要因信行义，因信成义。正如使徒约翰所说，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三章七至八节。这也是古时上帝对他所有子民的要求。世人呐，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按原文也可以译为只要你行义，含有行公义、行仁义的意思。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弥迦书六章八节。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要像天父上帝那样爱世人、爱罪人，甚至爱仇敌。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至四十八节。总之，因信诚义又是另一个极大的恩典。所谓诚义，也就是要我们变成主的形状，也就是要我们完全像天父，也就是要我们守全爱上帝爱人的上帝全备的律法。我们靠自己虽然不可能做到这一切，但是上帝的大能却要为信从福音的人成就这一切。正如使徒保罗勉励我们说，愿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主耶稣也亲口应许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马太福音5章6节。又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马可福音11章24节、9章23节。感谢主，我们看到启示录中论到最后的144000人，他们不但是因信称义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而且他们也是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启示录7章14节、14章5节。由此看来，因信称义真是另一个何等激动人心的大喜的信息。由以上所说也可以看出，上述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也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因为凡真正求靠主的宝血而因信称义的，必然也是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而因信诚义的。人如果不肯在主里追求完全诚义成圣，也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那么主也不会赦免他的罪，称他为义了。其实在我们每一次悔改认罪的经验中，就同时包含了因信称义和因信诚义的经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违背上帝律法的罪，就是因信称义，求主恩助我们遵守上帝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就是因信称义。再说因信称义宝血赦罪是可以随时不断信而悔改立即求得的，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也就是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虽然也是可以立即开始求得的，却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日渐加深的追求过程，是需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的在主里竭力追求的。参看腓立比书3章12至15节。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每一个信徒将来能够得永生进天国，都是要完全依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也就是因信称义，而不是依靠个人自己在主里所行的义。因为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不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在主里所行的义还需要终身不断地在主里追求，永无止境。但是因信称义的也必须是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而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的，人如果不肯追求完全诚义成圣，就等于有罪不肯悔改，也就不可能获得赦罪称义了。怀艾伦也教导我们说，那时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是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能使我们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35页，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因此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十字架上刚刚信主悔改的强盗，还是使徒保罗，将来之所以能得永生进天国，都同样是要完全求靠主宝血赦罪称义的功劳而因信称义的，同时也是要求靠主圣灵的大能而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的。所不同的是，刚悔改的强盗 只是开始走上了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保罗则是在因信称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道路上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在无限完全的主面前，永远谦卑感到不够。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至十五节。因此在查案审判临头的时候，只有不断求靠主的宝血而获得赦罪称义，不断求靠主的恩助而离罪成圣爱主爱人的人，才能被定为义人，才能得永生进天国，并且也要按照个人一生在基督里努力追求，最终在因信诚义靠主成圣爱主爱人的心灵品格上达到的高度，而决定个人将来在天国中的属灵的奖赏。腓立比书三章七至十五节，路加福音十九章十五至十九节。第三点，福音能使我们因信得生，承受永生。经上说，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至十七节。又如另一处经文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第四点，福音能使我们同为后嗣，做上帝的儿女。如经上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又如经上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第五点，福音能使我们将来进入上帝的国里，得享无比的荣耀。正如主耶稣亲口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另一次，主又亲口应许我们说，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所谓上帝的国，也就是指基督的国。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十七章十四节，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至十四节，也就是指天国。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十九章二十三二十四节，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也就是指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你们指绵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也就是指基督所要复兴和建立的属天属灵的以色列国。正如基督在称赞罗马百夫长的巨大信心时亲口所应许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我又告诉你们，从东从西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唯有本国的子民竟被赶到外边黑暗里去，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马太福音八章十至十二节。是的，不久主耶稣基督大有能力、大有荣耀，带着众天使驾云降临的时候，一切已死的圣徒都要神奇的复活，一切活着的圣徒也都要奇妙的变化，变成像基督一样的荣耀灵体，然后一同被提升天，在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主永远同在。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二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而且将来在重新创造的新天新地上，我们还要永远和基督一同做王、做宝座、掌王权，并也要做祭司，侍立在上帝宝座前，昼夜侍奉他，又要像圣天使一样，随时奉差遣到宇宙诸天地去执行上帝永恒圣善的旨意，直到永永远远。启示录二十章六节、二十二章三至五节。第三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得蒙福音的拯救？正如上面引证的主的话中，也已经做了回答。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可见如果要得到福音的拯救，必须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蒙拯救。因为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如果只讲信福音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肯悔改认罪，不肯求主赦免和解除我们的罪，我们就绝不可能得蒙赦罪和称义。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福音，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正如经上所说，上帝将基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才能得蒙拯救。讲的具体一点，当一个罪人存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助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恳求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净自己一切的罪，并恳求主借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恨恶并离弃这一切的罪，那么他的罪必定要立即得蒙赦免，从而使他能够因信称义，他的心灵也必要立即被圣灵重生，使他能够获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从而开始不断地靠主恩助，在主里过一种离罪成圣的新生活。此后在追求成圣成义的人生道路上，我们还要 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在主里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并不断靠着主的圣言和圣经教训的光照悔改认罪，追求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在主里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我们要时时不断求靠主宝血功劳而因信称义，并时时不断地求靠圣灵的大能而因信成义。这样当基督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驾云荣临的时候，我们就能欢喜快乐地安然迎见主的圣面。正如经上对我们的劝勉，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指殷勤的祷告、读经、默想，不断的求靠主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彼得后书3:14。陆光牧师初次出版于1996-1997年的讲道集二中，后来选编于圣道专题研究中，并且修订于2011年6月2日和2012年10月28日以及2013年4月29日，最新修订补充于2017年10月12日。关于全备的福音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附录怀爱伦怎样论述称义，也就是赦罪，和成义，也就是成圣。因信接受基督的义包括因信称义和因信成义。第一段，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0页1891年第21号手稿，或信心与行为第15章，这就是因信称义。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6卷第1071页1898年5月19日的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1卷原文367页。第二段，罪人只有借着信靠上帝爱子的赎罪牺牲而得称为义，没有义人能因自己的任何作为称义。获得称义的唯一条件是信心，但信心不但是相信，而也是信靠信从。信息选粹卷1389页。第三段，有一种不会使人得救的信心，经上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所称为信心而不生发仁爱以致洁净心灵的，不会使任何人称义。这样看来，使徒说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亚伯拉罕信上帝，我们怎样晓得他相信呢？他的行为证明他信心的性质，而他的信心就被算为他的义。我们的信心应该满有好行为， 因为信心若没有行为是死的。彰显主基督65页。单想领受上天的恩惠而不肯履行蒙恩条件的心理，绝不是信心，而是僭越自视的心。因为真正的信心是以圣经的应许和条件为基础的。彰显主基督35页。第四段，上帝在使人称义之前要求人心的完全降服。为了使人保持称义，就必须使人借着那能使人生发仁爱并洁净心灵的有活力的活的信心继续的顺服。参看加拉太书5章6节、使徒行传5章31节。信息选粹卷一366页。第五段，当悔改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痛悔，终于明白基督付出那样无限的赎价原来是为了他，并且接受这个拯救作为他今生和将来生命的唯一希望时，他所犯的罪就赦免了。这就是因信称义。每一个信靠基督的生灵都应该将自己的意志完全归服于上帝的意志，保持悔改和忏悔的状态，操练在救主拯救功劳里的信心，就会不断前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罪人可能犯错，但并没有被无怜悯的抛弃。罪人的唯一希望是在上帝面前的悔改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参看马可福音1章14至15节、使徒行传20章20至21节。天父大赦我们的过犯和罪恶，是因为基督背负了我们的罪，将他的义归于我们。他的牺牲完全满足了公义的要求。信心与行为第15章75页75至76页，节录自1891年2月8日第21号手稿。圣经注释卷六1070至1071页。第六段，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至15节。悔改和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福音力劝人悔改，是得救所绝不可缺少的。保罗宣讲悔改说，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利尼人证明，当向上帝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使徒行传20章20至21节。没有悔改就没有救恩，不知悔改的罪人不可能在心中因信而得到义。信息选粹第一卷365页。但借着悔改与信心，我们在上帝面前得称为义，并且靠着神圣的恩典有力量可以遵守他的诫命。彰显主基督82页。第七段，现在有许多人在发这个问题，正如五旬节众人受了感动，自知有罪，就大声喊着说，我们当怎样行？彼得的回答第一句就说，当悔改。此后不久又有一次他说，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使徒行传2章38节、3章19节。悔改包含着为罪痛心并离开罪的意思。但我们若没有看出罪之为罪， 就不会厌弃罪。除非我们真心远离罪，我们一生的行为自然不能有真正的改变。喜乐的泉源，第十三页。这样的悔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成就的，只有靠着那位升天又赐人大恩的基督才能获得。悔改确实是赦罪之前所必须的，因为人需有真正忧伤痛悔的心才会觉得需要救主。但罪人岂是一定要等到悔改之后才可以到耶稣面前来吗？喜乐的泉源，十五页。须知使人真心悔改的能力是出于基督的德行。彼得曾向以色列人说得很明白，他说，上帝且用右手将他高举，他指耶稣，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除非基督的灵感动人的良心，人就不能悔改。正如我们离了基督就不能得赦罪一样。喜乐的泉源，十六页。第八段，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箴言二十八章十三节。世人要得上帝的连续，条件是很简单、很公道、很合理的。上帝没有叫我们做什么难事才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必撇家离国、行走远路或刻苦身体才可亲近天上的上帝将功补过，只要认罪悔改、弃绝罪过就可得蒙连续。喜乐的泉源，二十五页。人未曾在上帝面前自卑认罪，就是没有实行蒙上帝悦纳的第一步。我们若没有经验过那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没有以真正诚实自卑的态度和忧伤的心承认罪孽，憎恶自己的过犯，这就是表明我们还没有真正的求饶赦。既没有求，当然就得不到上帝的真平安。喜乐的泉源，二十五页。谦卑伤心的人为真正悔改的精神所降服，对于上帝的爱与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就会有相当的认识。凡真正悔改的人必会在上帝面前认自己所有的罪，正如儿子向慈父认罪一样。圣经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喜乐的泉源，二十八页。你既已承认自己的罪，存心要将罪革除，你已是决意献身给上帝了，现在就可到上帝面前求他洗净你的罪，赐给你一个新心。此后就要确信上帝会照你所求的赐给你，因为他已经这样应许了。耶稣在世时确实是这样教训人的，他说，上帝应许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需相信是可以得到的，那恩赐便是我们的了。喜乐的泉源，三十五页。耶稣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喜乐的泉源，三十七页。第九段，那使我们称义的义被算给我们了，那使我们成圣的义被赐给我们了。前者使我们有权利进天国，后者使我们能适合于天国的生活。告青年书英文，三十五页， 评论与通讯，1895年6月4日。第十段，论到1888年瓦格纳和琼斯在当时总会代表大会中所特别传讲的信息，怀伦说，上帝凭着他的大怜悯，借着瓦格纳和琼斯长老，给他的子民送来了极为珍贵的信息。这个信息要在全世界面前更加突出地高举为全人类的罪而牺牲的救主。这一信息提出了因信称义的保证，恩召百姓接受基督之义，这义就是全然顺从上帝的一切诫命。因着爱，这一句话前面提到了因信称义，后面提到了因信诚义。给传道人的证言，英文91至92页。第十一段，怀爱伦又说，在本次就是1888年会议上，我亲眼见证到，在表述基督的义及其与律法的关系这个伟大的主题时，也就是应该时刻不停地呈现在罪人眼前，作为罪人得救恩的唯一希望的主题，宝贵的真光从圣经中照射出来了。对我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亮光，因为44年前这光就从至上的权威那里照向我了，通过我的声音和笔见证他的灵，我已经把这真理讲给我们的人了。但是几乎没有人回应真理，除非他们认可我在这个题目上的见证。有关这个伟大题目的谈论和论述全部加起来也少得可怜。实事求是地说，有些人的讲道就是该隐所献的祭。信心与行为，第19章，附录 A， 100页。第十二段，怀爱伦所传讲的圣经真理信息一直都是很全面的，他总是将救恩和律法、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一起传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产生救灵和培灵的果效。甚至后来当琼斯偏向另一极端，过分强调信心而有否定行为倾向的时候，怀爱伦在澳洲与异梦中蒙主启示，奉命写信劝告他说，我正在出席会议，而且会众不少，在我的梦中你正在陈述信心的主题和借着信心而归于我们的义。你几次重复说行为无义和没有先决条件，在亮光中事实已经表明，我知道许多人的思想会被混乱，并会不接受关于信心和行为的正确观念，为此我决定写信给你。你讲述这事太激烈了，我们接受称义、成圣和基督的义是有条件的，我了解你的意思，但你在许多人的思想中留下了错误的印象。虽然好行为不能使一个人得救，但一个人没有好行为也不可能得救。上帝拯救我们有一个法则，那就是必须祈求才能得到，寻找才能寻见，叩门才能向我们开门。信心与行为，第17章，信心和行为，81页。1893年，第44号信件，出版于英文信息选粹卷一，377页，已经根据英文重新翻译。第十三段，怀爱伦在1889年5月11日安息日正道《我们信心的质量》中说，那就是应该听到和看到借着你因信而得的基督的义，就是因基督的功劳和基督的神能而来的义，你能遵守上帝的诫命。 信心与行为中文本51页已经根据英文略加改译。在1892年出版的《传道梁祝》一书中，有《基督是我们的义》一文，其中也说，在他里面，他指基督，我们才有希望，才得称义成义。信心与行为中文本24页第14段，我们没有自尊自大的理由，我们唯一的希望是在乎基督所归给我们的义，指称义，并在乎他的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义，指成义。喜乐的泉源第七章原文63页第15段，真正的成圣是每日的工作，在有生之日继续，不能停止，日复一日的与试探作战，克胜自己犯罪的倾向，力求在心思与生活上成为圣洁的人，绝不夸张自己的圣洁。他们如饥似渴的爱慕公义，罪恶在他们看来是极其可憎的。彰显主基督66页第16段，圣而又圣的变化工作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工作，上帝日复一日的为人的成圣而操劳，而人也必须借着坚毅不屈的努力，在培养良好的习性上和他合作，一同在天上。英文129页第17段，上帝为他儿女所定的目标是远超过人所能想到的最高的标准，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这条命令就是一个应许，上帝的每一个悔改相信他的儿女都能得到圣洁的性情和基督化的人生。基督徒人格的理想标准是像基督，人子在他的生活上怎样完全，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生活上也当怎样完全。他的品格必须成为我们的品格。历代愿望31章312至313页第18段，我们常常需要基督之新的启示，天天有一种符合他教训的经历。高尚神圣的境地是我们可以达到的，在知识和道德上日日进步本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打算，他的律法是他自己声音的回声，邀请着每一个人说，升高些来，要成圣，圣而又圣。我们可以天天向着基督徒品格的完善进步。服务真权475页。